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
光照亮前路，影诉说深处。
那蛮多人会有对他们的一种误解，就是好手好脚怎么都不去工作。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坏手坏脚。
无家的人里面其实包含了老人，也有可能是妇女带着小孩。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到无家的状态，它不是指一种人。
你会在拥有很多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还是在一无所有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会认为你要体验到自己的有，需要去到没有的地方。
在光影之间，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光影之间，我是玉轩。今天要带大家了解一顿饭开始的陪伴。
你好，
哎，
午安，午安，拜拜。
中午12点，位在万华车站附近的浪人食堂，店长、社工与几位曾经走过流浪人生的大哥大姐，在这里一起发放50几份的餐点、面包与物资给会员们。
所以你是要拿售完姐的跟
没有？
他拿自己的，
他拿自己的。
对对对对对，
等一下，售完姐是写今天的日期。
对，
那你先给你帮我打包。
浪人食堂的伙伴们称呼服务的对象为会员，因为这里采取的是会员制度，开放给无家者、独居长辈或是经济弱势者加入。只要有需求，可以到这里和社工伙伴们聊聊，了解状况与需要后，能够加入成为会员。每周二到周六中午时段都可以在这里稍作休息，并且每周二、三、四中午12点到2点都有发放餐食、面包和物资，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因为我们是会员制的，所以会有固定店员在这边帮他量体温跟登记，说他今天真的有来领餐。这也是为了方便社工知道说啊，他真的有出现。那如果他很多天没有出现，其实社工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哎，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担心等等的。那在这边领完便当之后，他又可以再就是往下走，走到另外一个店员这边领面包跟物资。那面包的部分带什么很重要，也是因为大家平常流浪的生活，其实它不见得是有固定的餐食可以得到的，所以有面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下一个晚餐或者是隔天的早餐，所以我们几乎每天的发餐都一定会提供面包。
发放餐点之余，店长盛雅时不时询问在客厅内用的哥姐用餐的状况如何，看看便当的菜色是否符合大哥大姐的用餐需求。其实经营餐食空间的这几年哦，浪人食堂呢对于餐食发放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其实很多的大哥是不太能够吃鱼吃海鲜的，因为他们可能身上有一些一般性的发炎，会去注意说尽量不会让当天全部都是海鲜，因为这样有些大哥可能就不太能吃。
所以你们每一天就是2、3次有发餐的时候都要去注意一下说菜色怎么样，然后去做一下调查。
对对 对，然后有的时候如果天气太热啊，也会有人反应可能是某几道菜的味道担心会坏掉，我们可能这种时候也会特别去注意跟店家反映，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这一餐拿了便当，他并不能当餐会吃，他可能会留到晚上吃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可能会特别去注意说那个菜色能不能够放。那如果最近天气太热，或是某些菜色比较怪，我们可能提醒说，哎，你今天便当不要放太久，因为他们可能吃坏肚子的影响会是更大的。
为了因应会员的用餐需求，每周3天的食物来源也分别来自不同的合作单位。
我们现阶段都是使用订方式，我们的便当有2种源，一种就是跟附近也是一样，就是关注无家者的单位，像刚刚讲到的芒草星 那因为他们有软食便当的计划，那软食就是去考量说大哥姐平常牙齿都不好，其实是符合他们需求的便当，然后他们也是培训大哥姐去做这个便当，所以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本来就有便当的需求，所以跟他们购买，那跟他们购买他们也可以把这个费用再放到无家者的培训里面去。另外一个单位叫做新巨轮，他们是服务生长者的一个单位嘛，因为在疫情接麦受到冲击，所以他们就发展了一个新的计划，是生长者一起做便当。我们本来就有便当需求，所以就也想说可以跟他们订购。然后另外一种便当来源就是附近的友善便当店，因为其实现在合作的便当店他们其实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服务，然后也都还蛮支持我们的，所以他就知道说啊，我们这边大哥可能有一餐没一餐的，所以他就会把饭塞的很多啦，或者是提供我们一些额外的资源之类的。
对，所以一天的便当来源有很多个，
这其实比较是对会员的考量，就是其实有蛮多大哥大姐他脚就是有发炎的状况或怎么样，那其实他就不能吃发物，比如说像一类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至少要有一两个可以替换的便当才能符合大家的需求。
可是会不会遇到那种挑要吃什么样内容的时候？
有啊，
挑菜色。
对，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这边一直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其实社工就是跟大家相处久了，你就大概会知道，其实他可能现在就是在挑食，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他是受伤不能吃，或者是头痛不能吃，就大概会知道。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发生就在想的事情，就是即使他是也许是受助的人，或者是他是来领餐的人，但他有没有选择的权利呢？我觉得还是有的，但是那个选当然不是说你很任性说我就是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对，并不是这样，而是在我们有限的选择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放宽一点点规则。其实我们的规定是不能选便当，不能换便当的，可是我们有一个小宽松的地方是说，你可以来跟社工说明说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吃这个便当，原因是什么，那我会帮你备注，我以后会帮你避开，有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当他来跟我说的时候，我当然会跟他聊去判断说是不是合理的，但只要在合理的范围，我都还是会让他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用我们平常心去想，如果我每周三天都吃一样的便当，我觉得人就是会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不应该被一些腻，就是来领人家便当你还挑。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啊。
浪人食堂的起点是2018年在饶河夜市中的小摊位，他们让流浪的大哥大姐可以在这里工作，希望给予无家者们一个友善的职场，让他们重新适应工作环境，慢慢累积能够租房子的存款。2021年疫情爆发，万华一带的无家者受到严重冲击，服务无家者的团体纷纷提供支援与协助，而浪人食堂也是在这一年来到了万华，提供发放餐食与物资的服务。疫情高峰过后，他们继续以此为据点，提供餐食与生活物资，希望给予会员们一个安心吃饭与休息的空间。
当他进到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他其实会有一个可以坐下来吃饭的一个余裕。然后这个余裕对我们来说为什么很重要？其实是因为就是大家在街头上，或者是平常在家里的，就是经济弱势者在家里的环境其实不见得这么的好，不一定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用餐环境，但当他们在这边可以填饱肚子，然后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的时候，其实对于人的状态是会有很大的好转的。让他心态比较舒适了，就会更加开放一点，然后开放一点的时候，社工其实就可以再去跟他聊更多也许他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就比较舒服的状态下，人的心是会比较敞开的嘛。
温暖的餐食与舒适的用餐环境，这浪人食堂和会员们建立关系的桥梁，食物的温饱也让会员们到这里来走走，才有机会交流与了解，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了其他多元的服务。
这边的话除了吃完饭然后还有社交以外，然后其实有很多人他是会坐在这边休息到2点，然后这个原因有可能是比如说像冬天的时候外面真的很冷，那大家可以在里面稍微躲一下风，那夏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会开冷气，就是大家会想要在里面吹冷气或者是喝茶水。这几年我们也在讨论，就是无家者在热伤害 就很容易被影响到，因为大家在户外，他甚至即使他休息的空间可能有遮荫好了，可是其实还是会，就那个温度就真的太高了，所以其实大家会忽略热伤害对无家者的影响，但其实是很严重的。
除了提供温饱和可以短暂休息的空间，浪人食堂更重视的是尊重，即使身处困境也应该有选择的权利与好好被对待的机会，这样的理念呢就落实在了他们的服务当中。
平常除了这些就是休息的部分以外，他们还可以来找社工领取他们有需要的物资，像是我们这边有一个物资柜。为什么要特别设立一个物资柜？其实是因为我们这边很重视，即使你在也许是贫穷的状况或者是流浪的状况，那你有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要存在在每个人的生活里面的。对，虽然我们的物资没有那么多，可是我们都还是会比如说把因应气候的衣服挂着，大家是可以来选择他想要哪一件衣服的。社工在做的可能就是稍微控制一下量，就是比如说哎，真的知道说你三天前已经领过了，那你可不可以下一次再来领，不要这么快，然后留一些给别人之类的。这种衣裤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都会需要XL 或2XL 以上的衣服，然后其实有一些民众会捐他觉得已经很大的衣服，但像就这种一般男性可以穿的衣服在我们这边其实都会太小，因为大哥姐他们一方面上了年纪，然后在流浪或者是弱势的状况，其实他会很多心血管疾病等等的，然后他们的身体会有可能是肥胖，也有可能其实就是肿胀，所以他没有办法穿就是我们一般尺寸的衣服，尤其是像比如说袜子跟裤子也是，就是大家其实都会有静脉的问题，然后整只脚都会是肿的，其实就是如果去车站走一圈是看得出来的，所以尺寸都会需要更大，最好是深色，因为大家在流浪的时候他们会说浅色太容易脏了。以物资来说的话，会有一些食品，比如说罐头跟泡面是最需要的物资，其次就是冲泡品，就是像一些鸡丝包啊、鸡丝料理粥或者是冲泡粥、冲泡饮，这些也都还蛮需要的。然后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每天都会提供茶水嘛，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茶包或什么的也可以就是分享给我们。
其实从一开始浪人食堂想做的就不只是提供物资跟餐食，就像他们在2018年饶河夜市当中的小摊位，他们尝试让无家者透过工作重新连结社会，累积财富，一步一步离开街头，站稳脚步，也延续前期的工作经验，将餐食与物资的整理、分装、加热、发送，让愿意工作的无家者们有一个尝试工作的机会。
平常我们都会委托一位店员在这边烤面包，然后他一天可能会看情况，但大概都会烤个35到40份的面包，然后这也是一个工作机会嘛。那因为烤面包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我们只要从冷冻库里面拿出冷冻面包，然后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就好了，所以这个工作会特别给那种他可能有一些工作的需求或有金钱的需求，可是他还没有那么擅长跟人应对，或者是他还没有办法胜任强度比较工作的那样子的个案。然后有很多时候也会是一些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好的大哥来做。这个工作他其实就是反复的练习，直到他熟悉这些 SOP， 就是他会遇到一些少量的突发状况，可是绝大多数就是只要他依照 SOP 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然后工作强度也很低。那等到他这个工作都可以好好的完成之后，我们刚好店员有一些缺或者是请假的时候，他就可以再拉到负担我们整个发餐工作的店员的那个角色里面去，尝试强度更高或更难然后时间更长的工作。
不过在这段过程当中，他们也慢慢发现了无家者们之所以难以脱油，真正的困境不只有没有工作而已，许多无家者们背后背负着心理压力、身体健康问题以及人际沟通的困难，让他们在工作中经常碰壁。其中浪人食堂的会员仁义大哥跟我分享了他的故事。患有小儿麻痹的他，虽然小时候家境富裕，但父亲受伤遭逢巨变，让他不得不放弃学业投身餐饮工作，只是疫情导致失业，从台中回到了故乡屏东，再辗转来到了台北。
因为疫情的关系失业，才来到万华，然后从万华辗转来到这边。看我谈吐不错吧？
对啊，
我一个工作做16年。
那之前是做什么？
餐厅的。在疫情的时候是很恐怖的，是 可能一天可能只有两三个客人这样，如果是你，你不会怕吗？那不是，那你看疫情又那么久，到现在他怎么撑得住？撑不住我们就撑不住了，回来屏东也找不到工作了。
可是什么时候决定来台北啊？
很曲折啦，因为后面是负面的，就是可能说是想到那个啦，就是一了百了，一了百了定了嘛。然后就从南回，我骑我那台从南回这样子，从台东这样慢慢骑下来，骑到误打误撞在青年公园，然后就是已经三四天没吃东西嘛，就是弹尽援绝，摩托车也没有了，就刚好在青年公园，然后被社会警方接到那边，才知道这边的那个就是慢慢适应过来的。我也是从睡路边呐、啊，到现在已经慢慢起多，主要是说，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变成一种服务对象，就是舞蹈对象，让我慢慢的东山再起，就是慢慢的渐入佳境这样。
对浪人食堂来说，每一位像仁义大哥这样的会员都有一段不容易的历程，但他们始终相信，要让无家者真正走出困境，不能只有工作机会，还需要更扎实的支持。所以浪人食堂也开始提供一系列的课程与生活技能训练，从基本的时间管理、金钱规划、健康照顾到沟通表达与团队合作，要让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重新看见自己的能力与价值。但是呢，他们当然也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其实哥姐们的心理状态、情绪支持与人际关系的修复，才是让他们能够走得更稳更远的关键。于是他们也用更轻松更软性的方式创造互动与陪伴的机会，像是这次的桌游活动，浪人食堂的伙伴们找来桌游老师陪伴六位大哥大姐，在周六的下午一起玩动脑又动手的桌游动。
大象哦，大象
是啊，是啊，是啊，
这边啊，这边
这边有，没
有腿了啊，这边
跟他这边也有啊。
一群人一边吃着点心，说说笑笑，玩了两个小时的桌游，伴着哥姐们很多可爱的反应哦，我真的呢有一度以为自己来参加了一场同乐会。
老师，这个桌游是为了黄老年痴呆吗？
哦，桌游黄老年痴呆，你刚不觉得你那个动脑还有那个眼手
哦，对，手跟眼都不协调哎，
而且没有别人坐着玩的，跑来跑去。
没怎么动啊，没有麻将，对，麻将最
麻将，只是麻将很容易一坐就坐很久，因为我就一直摸。
举办桌游防的不只是老人痴呆。其实也是来自于伙伴们对于哥姐生活当中的观察。
桌游课觉得某种程度我们也是在弥补这些娱乐的时刻，因为在他的生活里可能非常非常没有这些纯然放松，然后就笑得很开心，然后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件事情，一部分是补足这些缺失的部分，然后一部分也是每个礼拜他都在强度很高的生活里面，但是他至少有一个时刻是可以真正的感到放松和安全，然后不用去害怕跟紧绷的。
除了说明举办桌游活动的目的，另一部分呢也点出了无家者高压的生活环境。
发现对于无家或者是弱势者，我们并不是给他一个工作就可以得到解答的。比如说流浪十年二十年的人，那他习惯的环境就是他可能知道他要怎么生存，他要在台风天的时候去躲在哪里，然后他要怎么去找到他的资源让他可以支撑每一餐。可是他没有那么适应职场的生活跟职场的变化，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他所处的环境嘛。很常就会出现，比如说大家的既定印象就是应该要给无家者一个工作就可以解决了，或者是给他一个房子住就可以解决，给他一个房子就是他付得起房租，所以还是回到工作嘛。但是我们在实际上实行的时候觉得工作不全是一种解方，而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流浪的状况其实就是你很不安全嘛，因为你光是连睡觉你都可能会承受一些路人的目光，或者是没有办法保证睡在你附近的人是不是友善的。包含我的个案都有跟我分享说他可能就只是每天睡在那里，但他就突然被揍了，这是很常发生的事情，所以他需要在这样子的环境下用很高的标准去保护自己， 所以人在这样随时紧绷的状态下，他当然会很常使用愤怒或者是骂或者是逃跑的方式去面对事情，这个习惯会被他带到我们连接的职场，所以才会很常就是出现说他遇到一个挫折，他可能就明天就不来了，然后他就会觉得是也许是他抗压性太差，或者是那是他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无家流浪或者是经济弱势共同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的生命经验中很常会遇到挫折啊、否定啊，或者是拒绝。那人其实在这么多的拒绝之下，本来就会进入一个退缩、没有自信或者是自我厌恶的状况里面。那我们觉得如果要让他可以好好的适应工作，其实更首要的是先解决我们刚刚说到的造成他退缩或者是害怕的根本原因。
透过桌游这样的活动，其实也衍生出浪人食堂对于陪伴的另一种想象，不只是给予资源，更希望让会员们感受到我是可以被理解、被接住的。这样的背后呢，浪人食堂也很期待会员们能够真诚地说出自己的需求。
对我们来说，连结这件事情是核心价值，包含大家在这个空间吃饭，它其实也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连结，然后大家在活动中不一样的课程、不一样的活动，其实都会有一些新的连结。那人跟另外一个人，或者是跟另外一个物、跟另外一个地方，它有越多连结，它就越能够被支撑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觉得真诚的互动是很重要的。至少我们会希望说，你告诉我们真正的需求，即使那个需求可能没有那么符合，比如说我们的主流价值，就是有点像完美受害者那种感觉。你要很贫穷，或者是你要很可怜，很没有东西吃。我觉得并不是这样，而是你真的有这个需求，然后你告诉我。然后原因是什么，你做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我们更需要的是，因为你带了一个真诚的心或者是真诚的想法来到这里，然后你跟社工真诚的对话，然后我们真的可以去思考说啊，原来你真的需要，然后这个原因是什么。
采访结束前，我和明杰聊了很多关于服务无家者的经验与想法。我问他，面对会员的困境与无法改变的状况，会不会感到非常的无力，又是怎么样排解这样的情绪呢？他笑说，其实自己已经是看得很开了，也认为不是只有非常有爱心的人才能做这份工作，而是要有能力去理解、去应对眼前的需求与困境，这个才是他现在的工作哲学。或许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难以一时被改变，但透过社工和伙伴们的陪伴与协助，无家者的生活还是能一步步的有所不同。像是刚才提到的仁义大哥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现在的他生活已经慢慢的步上了轨道。
像目前在神脑国际在做事，有一个叫手机维修部，花东的维修的手机都会送到那边的，本来是在那个家乐，然后现在一个这个机构就是蛮小心辅导我先牺牲在那边。
采访到最后，明杰提到希望这里除了是餐食空间，也是提供会员们安全感的舒适环境。
发餐其实是会轮流不同的社工出现在现场，个案他们其实会去试说，我今天遇到不一样的社工、不一样的店长，那他会有不一样的习惯。比如说这个社工可能会跟你聊一些也许是工作面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社工可能比较喜欢跟一些生活面或情绪面的东西。社工透过自己不同的专长，就可以多面向的补足这个个案他没有那么常遇到的领域。就是餐食空间里面，其实这边就是一个确保他就是有足够的安全感跟信任感的地方。因为我们会这里最大一个重点是，我们会需要确定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是很让人安心的，就它不能有任何的可能是攻击或者是不信任的状态出现。所以在社工这样子的经营之下，自己至少可以确保大家就是可以安心的在里面用餐。对。然后其实很多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嘛，就是其实很多人会来偷偷跟社工打小报告说啊，那个人不需要便当啦，或者是那个人在街头上很坏啊，一直打架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都会互相讲别人的坏话，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让他进来，为什么要给他便当，这样就这件事情其实层出不穷。 但是他们在这个空间还是会保持一定的礼貌，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里不可以有那些行为出现，然后第一年其实大家是会有点吵起来，或者是有点想打架，然后会互相叫嚣嘛，那我们就是会很明确的告诉他说这个空间是不能发生这件事情的，你如果要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那就请你离开这里，或者是请你回到公园再这么做，这样，然后这件事情是需要累积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平常在生活中已经十几二十年是这样子的习惯了，所以我们并不是觉得说你今天做了一件我们觉得不适合的事情，我们就会把你排除，并不是，这个空间其实是让大家去练习习惯一个地方，它有它的规则，然后你怎么去找到平衡，然后因为社工在这里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当然有我们的规则，可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说你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有适应的时间，或者是你有不理解的时刻，那这个时候就是社工可以很好的去跟你一起对话，我们去找到原因什么，那我觉得通常经过这样子的慢慢的解释跟说明或者是陪伴，其实大家都会慢慢的变得再温和一点。
对人来说，在人生的道路上跌倒的时候，身边总有人能够拉一把，但对于许多的无家者而言，并没有这样的支持，甚至可能接受来自各方的不谅解。而浪人食堂愿意伸出那双手，在一餐一饭一语一笑当中，重新连结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让过去总是独面对世界的无家者们终于相信自己值得被陪伴、被理解与被温柔的对待。提供的不只是温饱与庇护，而是一种确信，即使被世界给遗忘，也有人愿意再次相信自己，陪伴自己，一起走向更稳的下一步。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哎，面试又没有通过，怎么每个工作都不适合我啊？哎，这张传单上面写的是台湾职职状。
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认识更多新兴职业，带你了解职场趋势。
欢迎收听台湾职职状。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台湾职职状，我是蓝田。好的，今天的百工百事单元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一样哦，就我们邀请的呢并不是说某一个特定的职业，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比较像是某一种不一样的职业形态哦。那例如说从疫情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啦对于远距工作，所谓的 work from home 这个工作形态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就毕竟网络非常的方便嘛，好像要在家里上班甚至是在更不一样的地方上班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哦。那随着这个远距工作的风潮越来越兴起之后，近年来呢有一个词叫做数位游牧，这个词呢其实也蛮多人在讨论。那我们今天呢百工百事当中就要聊到关于数位游牧，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工作形态，真的可以像他说的一样一边工作一边玩吗？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百工百事单元吧。
百工百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啊要谈论一个我觉得是近几年你可以在常常在社群媒体上看到的一个趋势一个话题哦。那像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大家应该蛮多人都试过远距工作这件事情，可是呢在疫情后啊其实还是有不少公司他们的雇主是愿意开放底下的员工来远距工作。所以说啊其实可以发现哦，就你现在上班呢好像不一定要在办公室里面，你甚至呢就是拿着一台电脑可以到外国，可以到旅游的国家，可以到度假的地方，就到处都可以工作嘛。那所以说呢近年有一个名词叫做数位游牧，它指的呢就是你到不管到哪里就是都是你的办公室，就你只要有电脑只要有网络就可以来当一个随时随地都能够工作的人哦。那我们今天的邀请到是台湾数位游牧者协会，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徐凯理事长，那我们今天会叫他 KK 哦。那其实数位游牧在台湾啦虽然说是这几年才比较有人去讨论他的，那其实在最近呢台湾也推出了数位游牧签证。好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数位游牧者协会徐凯理事长，那么就邀请到 KK 要来聊聊什么是数位游牧。那么先跟 KK 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KK，很高兴今天能够受到邀请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数位游牧。
是，
那数位游牧的话呢，因为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协会。我们协会呢主要呢是在帮助台湾的数位游牧的生态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帮助了像是我们会赞助数位游牧相关社群啊，或者是我们也会承接政府的相关计划，包含今年推出的这个签也是由我们来承接的。那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到国际上面去宣传台湾正在做数位游牧的这一块，让国际上认识到，不仅认识台湾，也认识到说，我们台湾的数位的人才，然后还有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让外国人可以愿意来台湾做数位游牧的相关事。
KK 自己有数位游牧的经验吗？
有啊，有啊，我的第一份刚开始做数位游牧是从2018年，刚好在疫情前，那时候我刚好上一份工作结束，那我原本的工作也是跟蛮多人一样，就是做办公室这样子，对，然后那我开始做数位游牧也是因为刚好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工作上面允许我去远端，然后再来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去国外演讲， 然后演讲久了之后呢，发现我有大概半年时间不在台湾，对，那我就开始说那个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其实我自己蛮喜欢的，
嗯，
就是不会受限在同一个地方，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数位游牧，但遇到疫情所以有中断了大概一年多左右。
是，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到数位游牧这个词也大概是在疫情之后，就好像疫情前啊，大家都不太习惯远端工作的时候，感觉那个时候比较没有人去讨论，可是其实这个东西它已经算是行之有年的一种工作方式了吗？
对，没有错。其实数位游牧出来之前呢、啊，大家会用 vacation 这个词来去称呼，那就是 work 跟 vacation 合起来的这个单字。那后来呢 ，vacation 有点像它这个名词，当然也是不够炫炮啦对，不够 charming， 所以呢，当时也没有红起来。那后来也有一段时间呢，台湾在倡导这个所谓的 remote worker， 就是所以很多社群，就是大概在2016-2017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些社群跑出来是要倡导 remote worker 这件事，
就是可以远端工作这样子。
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倡导归倡导，但实际上如果市场上面环境上不允许这样做，就是最后只会流于空谈。
是。
那这里就没错，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其实因为在疫情期间，逼不得已很多人可以开始远端。那疫情后的时候呢，这个远端工作模式就开始慢慢被人家给重视，所以就是大家都说的好，推动远端工作的不是 CTO、CEO， 也不是 COO， 是 COVID， 对吧
？COVID-19，
没有错，没有错。
是的，那其实现在这个数位游牧啊，我们讲了这么久，就感觉还是要请理事长稍微介绍一下说，说数位游牧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工作方式？就真的是我搬一台电脑到办公室外，这样就算数位游牧了吗？
了解。其实说游牧这个词最早是一个日本好像是一个日本大公司的社长所提出来的，那他也提出一本书。那其实到现在我们其实这个词并没有被定义的非常的严谨，但大部分的人的认知就是数位跟游牧的混合。那讲白话一点呢，像是如果我们举几个案例来去理解比较好，可以去想象。好，第一个就是 work from home 算不算数位游牧？那 work from home 呢？它有数位的成分在，因为它不需要到办公室就可以工作。那它有没有游牧成分呢？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对，所以你可以说它是圈牧，对，没有错。所以像 work from home 普遍上我们比较少把它定位成是数位游牧。那再来表演艺术工作者，那像是街头艺人这一种的，算不算是数位游牧？那我们可以知道很多表演艺术工作者到国外去驻村或者是去做表演，那他有游牧的成分在，但他有没有数位的成分？
好像不一定，
好像不一定嘛。基本上大部分如果是到现场做实体的表演的话，那种的话就比较不接近数位的部分，所以他们也比较在如果狭义的定义上也比较不会被称为是数位游牧。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数位游牧通常普遍称的是透过网络的这样子，透过技术网络技术这样的方式，然后达到可以去工作边旅游这样子的工作形态的族群，我们才把它称作是数位游牧的族群。
所以说他在行业上在职业的领域上就是还是有一点限制啊，就一定要数位跟游牧都结合起来的时候。
没有错，所以其实在行业上面的最大的限制就是他可能是要基于就是网络的基础的技术上面的职业，包含说像设计师、工程师或者是自媒体工作者等等的，就是透过网络来工作的。对，那所以像是如果你并不是这样的工作者，例如说你是咖啡师，或者是你是跑业务做实体业务面对面销售的那种的话，可能你可以自称自己是数位游牧，但就是比较广义而已。
是是是。不过其实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啦，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工作方式，当然就是可以让一些可能像以前的 KK 一样就不习惯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人，我就可以找到更不一样的职涯发展哦。那不过在台湾啊，是什么时候开始才比较说有比较多人开始愿意加入这样子的领域，或者是有开始建立起一个比如说数位游牧者的社群，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自己观察到的开始时间大概在2023年开始，就是比较多人在讨论想要远端啊，然后想要出国去工作。那当时其实数位游牧这词还在网络上只有一点点声量，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先开始办一些社群的一些小聚，对，那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的小聚很惨啊，只有十个人，
真的蛮少的。
没有错，没有错。那后来是在网上开始慢慢看到在翠上面有看到慢慢越来越多人在讨论这个议题，
是，
对，所以从24年的时候算是比较爆发性的 多了很多这个网络上的声量。嗯，对，那也其实也就是跟疫情是非常有关系，因为疫情解封后，中间还是有一段时间大家会怕出国这件事情。
嗯，
对，那到了24，其实大家已经就是台湾出境人数其实已经达到疫情前的程度了，所以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出国旅游跟出国工作已经不会那么害怕这样。
嗯哼，那其实因为 KK 之前在数位游牧之前啦，您也是做办公室工作，是哪个方面的？
哦，也是工程师。
哦，工程师。那您后来就离开办公室，然后开始做比较远端工作，然后数位游牧的生活之后，您自己有觉得可能心境上或是您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心境上变化是大蛮多的，因为其实原本公司在办公上班的时候，其实你每天的生活其实是蛮不变的，
嗯，
就是起床然后去上班然后下班回去这样子。
嗯，
对，那到了做数位游牧这一块，当然一部分就是你的视野被打开嘛，因为你到了国外去，那你开始要处理的事情不是只有工作本身的事情，你包含说你去当地的时候，你的住宿，你的一些治安问题，或者是吃饭等等的。
嗯，
对，所以心境上面的话，应该说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弹性跟接受变化这件事情。
嗯，
对，算是蛮大的。
您当时有到哪些国家？
我那时候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除了附近的日本、韩国、泰国之外，有远一点的话是有去波兰、德国跟法国这样子。哦，嗯，
这些国家都是有数位游牧的签证吗？
没有，因为其实数位游牧签证这一块，大家很可能会想说，哎，我要做数位游牧签，我要做数位游牧，是不是一定需要数位游牧的签证？
嗯，
或者是说，哎，我是不是要考什么证照啊？
嗯，
台湾最喜欢考证照，对，所以如果我没有这个证照，我去做数位游牧，就好像说，哎，我没有咖啡师证照，我去开咖啡厅，好像怪怪的。
嗯，
对，但其实数位游牧并没有这个要求了。对，大部分的国家有的数位游牧签证，都是为了要让你提供你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居留。对，就像是平常我们如果去一些免签国家，我们就只能在180天，对，就三个月内左右，三个月的哦，90天内。
对，
那如果你要超过三个月的话，你就需要出境再入境。
是，
对，那这种如果你很喜欢那个国家，你频繁出入境的话，又会被海关去稍微去关心。对对，没有错。我当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数位游牧的签证的。
嗯，
对，那其实我就是人在那边，然后我工作也就是远端在跟台湾的去连线，然后就在国外就待，每一个国家待一两个月左右。
所以其实很好奇啊，比如说您在可能在日本好了，那您这样子一天的大致上啦，就是的整个日常的行程，您会怎么安排啊？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大家对数位游牧的误解，就是说，我们去做数位游牧这件事情，是不是要做什么样的规划等等？其实我觉得心境上要做一些调整，就是我们去国外数位游牧，其实我们还是在工作，对，没有错。其实我们大家不妨可以想成说，如果你是平常在台北工作的人，那如果现在叫你去台中，
就
或者叫你去花莲，对，那你难道说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工作吗？不会，我们还是会工作，
就还是要上班啊。
对，但是可能只是差在说我们可能会去当地的夜市走走，或者是假日当地的一些景观去看一下这样子。
嗯嗯嗯，
对，那去国外也是一样，它只是稍微远一点而已。
嗯，
对，所以一开始比较 junior 的，刚开始在踏入数位游牧的，他们可能就是会做很多规划，然后把自己搞得很像出国旅行。对，其实不是，你只去出国生活的。所以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跟台湾没有差别，就是起床工作就吃饭，然后只差在说平常晚上可能是在台北原本是跟朋友去酒吧喝喝酒，但如果在日本我可能就是去跟日本当地的朋友喝喝酒，类似这样。
就是换个地方生活的概念吗？
没有错，没有错。
嗯，是这样。听起来，我听到数位游牧的时候，我第一个印象都是想到那种他可能拿着一台笔电，然后在海边在海边上班工作这样子。因为其实这个数位游牧啊，他工作时间是相对来讲比较自由一点的。
对，通常最容易成为数位游牧者的都是他们本身的工作形态上面，他的时间是比较弹性。
嗯，
一般像什么接案的人啊，或者是自己的工作自媒体，那他们会比较好去就是到处走，甚至他数位游牧的这件事情本身就可能是他工作的内容之一。
嗯，
就像旅游部落客，他本身就要去很多地方旅游。
嗯，
对，那他做数位游牧这点就完全 match 到他的工作。
嗯，这样。
那他应该是最早的数位游牧吧？
没有错，其实很多旅游部落客应该很早就可以说自己是数位游牧者，因为他们就是到一个地方旅游，拍完照，然后现场就发出那个部落格这样。
嗯，不过其实大家应该会比较担心一件事情，因为假设我可能要到日本、到韩国，或是比如说泰国好了，就当地可能跟风土民情除了有差之外，就另一个会担心的可能就是钱啦，因为在花费这方面呢、啊，你就是除了可能住的地方啊，吃的东西之外，就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其他额外的可能支出啊，或是我出发之前就要去思考的预算呢？
哦，一定有的，就像最常大家可能会漏掉或者没有特别想到的，应该会是像什么网络啦，或者是医疗保险相关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比较久的话，你没有对应的医疗保险的话，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忽然出事的话，你要么赶快飞回台湾，要么就是在当地付相对比较高昂的医疗费用。因为其实台湾人蛮幸福的，就是在台湾我们的健保给付是蛮多，所以我们到国外有时候很容易忘记自己不在台湾，对，这个就很危险。
去看医生
没有错，一去看医生就吓死了，他可能一看医生的费用比你回去台湾机票还贵。
嗯，但是其实我想问的另外一个层面啊，当然就是关于收入的部分。其实这个收入应该还是要看自己的工作性质嘛。
蛮多人会问我说，就是诶，我现在要开始做数位游牧，那我现在的薪水要到多少以上，我去做数位游牧会比较不会死掉，对，比较不会变穷游。但其实真的穷游也还是可以啊，就是我也曾经很穷游过，对。那但是我自己抓的话，在一个假设同样是往日韩那边走的话，那一个月你可能自己要抓个大概3万块以上的一个费用在你去那边活着这件事情。对，那如果你连3万都没有，过去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就可能就每天真的要吃得很紧这样子。对，那如果你是往东南亚走的话，你可能可以在2万多，通常至少也要2万啊。对，那如果这是舒服一点的话，如果往日韩走舒服一点，大概5万就比较舒服。对，所以如果你的薪水上面还没有办法太过 cover 的话，你可以先往那个我们生活物价比较低的地方，对，去前进。对，所以蛮多欧美的他们会往亚洲走，蛮多东北亚会往东南亚走，就是会往物价相对自己国家比较低的地方走。
就毕竟还是要去生活的啦，
没有错，
所以就是还是要自己负担得起这个经济方面的支出。
没错没错，
是。不过其实很好奇啊，因为这个数位游牧，当然他理所当然就是要离开办公室嘛，那可能很多人大部分都是会选择外国啦，但我好像也有看过有些人是在国内，就可能原本在台北好了，那我自己好像会到台东啊、垦丁啊这些地方，这个好像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多人会去尝试的嘛。
没有错，因为在国内的话有很多好处嘛，就第一个就是说你很安全，就是你再怎么样你都在国内，你不会怕说
没有人联络的，
没有人联络，对，被拐走之类的。对，那另外就是说在国内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如果真的有不适应的情况，你想要回到家里、回到老家等等的都很容易。对，所以像我们公司就有负责做广告投放的人员，他就是现在就在恒春做数位游牧，每天早上冲浪，冲完浪之后再来看广告这样。
所以协会目前的其他成员都是数位游牧吗？
我们协会里面的人蛮多都是数位游牧者，那有些是自己开公司的，有些是给人家请，但是他的公司是日本公司，所以他在台湾没有特定的办公室，所以他本身就可以到处去工作这样子。对，
那您是因为您是理事长嘛，所以也算是他们的主管上司这样子，您会觉得管理上会觉得可能有时候有点不太方便，或是您觉得好像比以前还要好的地方吗？
以协会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协会才刚开始没有太久，就我们从去年设立，去年初的设立，然后到现在。那我们目前协会大部分都还是以算是分散式的管理在进行啊，就是不会说太说大家开会都一定要到现场啊、签名啊这样子。对，但确实有不便的地方，像因为我们毕竟是挂在内政部底下的这个人民团体，所以还是有一些paperwork 要走。对，那我们就常常会遇到，就是他要我们开一些会员大会啊等等的，然后
要
亲签，对对，这个就非常困难。对，就是 比较花力气。
嗯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一般来讲还是习惯这种比较实体工作，然后都每天都看得到同事的工作模式，所以说如果一时之间要转换过来的话，感觉可能当下会有点不太习惯。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像我们我自己额外的公司就是我们做的方法其实就是渐进式的变，就是我们会先从一个月从一周两三天的远端，然后再开始变成两周进一次办公室，然后再开始慢慢变成一个月进一次办公室。对，那这种实体交流可能某种程度还是必须，但它可以把频率做一些调整，这样子。
就不用说每天进办公室这样子。
对，没有错。但对应的也就是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就是包含说雇主他必须要设定好一些规范，像是开镜头或开，像我们的话就是开麦或开镜头，至少选一个。对。那或者是说我们的文字上的回报就是要确实这样。
现在协会有针对雇主在做这方面的如果说啦，我想要转型成可能这个办公室都变成这个远距工作的，就你们会提供他们转型的指导或是辅助之类的吗？
对啊，我们目前除了就是想要成为数位游牧者的台湾人，我们有去辅导之外，我们其实花更多力气是在协助就是台湾的企业，然后还有像校园或者是说政府，去让他们知道如何去达成这个数位游牧这件事，就包含说我刚刚提到的配套措施，或者是说心态面怎么调整，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他们现在还是坚持不做远端，就没完全不准开放的话，那他们会错失掉一大批的人才这样。
因为现在的蛮多征才广告啊，我还是看到蛮多会特地就 take 写说远距工作在家工作这样子，所以其实也代表说这算是一个能吸引到更多人才更多年轻人的趋势吧。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现在其实只要愿意开部分远端的，那他们在薪资上面如果本身比较没有竞争力，但是很多求职者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毕竟少进办公室可以少掉很多麻烦的事情，
通勤成本啊，或者是说就是心理的疲劳啊。
是。好的，那最近因为理事长前面有提到啦，就是台湾在最近有推出数位游牧的签证嘛。那当然这个东西是针对，就台湾针对外国，那外国当然是针对其他的外国这样子。那可是比如说日本，比如说韩国，或是可能加拿大好了，他们其实既有打工度假签证，但是也有这个数位游牧的签证。但这两种听起来好像都蛮相似的，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他们最核心的差异在于说你的工作的雇主是谁。那大部分的数位游牧的签证，他的工作的雇主都是其他国家的人，就非本国。所以像日本的数位游牧签证你申请的时候你是不能在日本工作的。就是你不能在日本，你不能为日本雇主工作。对，你可以为台湾雇主，可以为国外的。那台湾的数位游牧签证也是一样。所以当打工度假签证的话，是你是在为当地的雇主去做工作。所以核心差别就是你同样是边工作边旅游边体验当地生活，但只差在说你是 work for 那个本国的还是 work for 那个外国的这样子。
那你根据你自己的观察，现在台湾人出去数位游牧的话就比较多是哪个国家？
以台湾人来讲的话大部分都还是会以就是东南亚，像是印尼的巴厘岛或者是泰国清迈的这些算是比较多数的游牧者会在的地方。那也有少数可能薪资比较高的台湾人，他们可能会往日本去发展，因为日本的话可能生活品质还有物价稍微比较高，但是蛮多台湾人会喜欢往日本走的。
这个数位游牧出去的年龄啊，是你有观察过大概会分布在哪个年龄层比较多吗？
目前看起来的话大多数会是30上下，那可能大概可能25到35这个 range 之间。
所以好像感觉是这种青壮年，然后他在面临一个职场换的时期的时候比较多。
可以这么说，就是蛮多都是在做人生探索的过程会去做数位游牧这一块。
因为其实我自己周围的很多朋友就刚好也处在这个年龄段之间，所以就我其实看到不少人都是想要出国去做这些事情的。那但是呢，的确啊，在跟 KK 刚才讲的，就我出国去数位游牧做这些事情之前，当然是有需要很多准备嘛。那目前如果以台湾来讲啊， 以说游牧者协会来说好了，假设啦，我今天是一个想要出去游牧的人好了，那我有什么方法或者说有什么管道我可以求助到一些相关资源吗？
如果你是在台湾的话，你可以到就是我们在台北、台南跟台东其实都有服务处，就是关于说如何去做数位游牧，你要去哪里工作，去哪里玩啊，或者是说你去哪里住，因为其实住宿是蛮大的议题的。
嗯，
对，那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计划里面，就是有包含据点的服务据点的设立，就是希望国人能够对于数位游牧这个议题或这种形态能够越来越掌握这样。
嗯、
那所以那再来就是我们接下来在大概三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台湾自己的官方的数位游牧的那种一站式网站，你可以在上面找到所有跟数位游牧有关的资讯。
嗯，
那除此之外，想要你英文还 OK 的话，你可以到网站上面就会有一些数位游牧的，叫像 Nomadlist 啊等等这种帮你做好资料统整的网站。那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他们有针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城市的各个指标的评核，像是治安，然后物价，或者是网络环境等等的，他们会做屏蔽，所以你可以从那边去找到相关的资讯。
是，好的，那最后呢，还是想问问 KK 啦，毕竟您自己也是有从办公室工作然后跳到数位游牧的经验嘛。那假设啦，我今天是一个一般的上班族，就我也想要转型成为数位游牧的工作者，就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如果要转型的话，一定要先从心态开始调整，因为大部分转型失败的都是心态没调好。
嗯，
对，即使你有钱你有时间，但是你心态没有调好之后，你只会觉得很累。
嗯，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如好好旅游或者好好工作。对，那怎么样调整心态，最重要就是你要把出国这件事情把它想象成你是去咖啡厅工作，或者是把它想象成你是回老家，就是不要把出国这件事情，因为国人太容易把出国当成是旅游的对代名词，没有错。所以你要先把出国这件事情先想成我只是去一个比较远的咖啡厅。对，等到这个心态建立之后，接下来当然就是你要想办法好好的有营收，要有赚钱，然后好吧，然后才会有后续的如何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啊等等的，要精进的地方这样子。
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哦，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游牧者协会的徐凯理事长，然后就是 KK。 那 KK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台湾数位游牧的一些状况，当然还有数位游牧它本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工作模式哦。那我觉得如果真的大家听完之后也有兴趣，然后想要这样子转换职涯，或者是呢您的家里的家人啊，或者是你的下属之类的也想要尝试这样的工作方式，那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多多了解看看的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 KK 来到节目当中，然后也感谢您的收听哦，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声广播电台，这里是台湾直直撞。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 KK 一起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谢谢。
我一个人走来，你像小说般写进我的不平凡，你用一生等待，我却没天分让你喜欢，等待互相表白，我太慢，没让你安心的一句晚安，无法与生俱来，就别再回头看。当你走入人海，我却坦然，用平行的等待。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